亲爱的伙伴们，神的宝贝们，蓝坊卫士们，欢迎大家来到150计划 5.0。 在第一个阶段，我们学习了安营，用膏油洁净了自己的家，并除去当灭之物。第二个阶段，我们学习了筑坛，明白了宝血的功效，宝血盟约，保守遮盖，建立了祭坛与主的关系，并且学习使用24小时恩膏音乐在我们的家，真正建立了防线。现在我们进入了第三个阶段，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在自己的居所打通通天的管道。我们知道我们所处的世界是在物质界，我们的灵魂体都在物质界。物质界往上就是二层天，是魔鬼的大本营，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权下，恶者会拦截我们的祷告与敬拜，拦截就发生在二层天。二层天往上就是三层天，是神的灵所在的居所。那么如何让我们的祷告、敬拜、赞美达到神的面前呢？我们就要来在这个阶段好好的来学习，让我们的家有一个通天的管道。当我们的家有了通天管道，我们的敬拜、赞美、祷告就特别容易地达到神的面前。我们知道有些地方很通，有些地方很不通，就是好像在有些地方祷告的时候很容易感受到恩膏、能力、神的同在，那是因为在那个地方曾经有不断的献祭。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努力的在家里，在固定的地方有规律的献祭、敬拜、赞美、祷告，不断的献上，好让神的心得满足。我们努力的在灵界要拿到这个权柄，好让我们的家带来真正的改变、真正的转换，让神的使者在我们家里上去下来，让神的灵自由地运行，神的荣耀同在更多更多更多地充满在我们的家。这样我们的祷告、敬拜、赞美就特别容易地达到我们的神的宝座前。来吧，神的宝贝们，蓝坊卫士们，我们一起来建造这根通天的管道吧。
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，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着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劳碌忍耐，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。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，看出他们是假的来。你也能忍耐，曾为我的名劳苦，并不乏倦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，并要悔改，行起初所行的事。你若不悔改，我就临到你那里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。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，就是你恨恶尼格拉异党人的行为，这也是我所恨恶的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得胜的，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。 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，那首先的、末后的、死过又活的说，我知道你的患难，你的贫穷，你却是富足的，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，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，乃是撒旦一会的人。你将要受的苦，你不用怕，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，叫你们被试炼，你们必受患难十日，你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，那有两刃利剑的说，我知道你的居所，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。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，你还坚守我的名，没有弃绝我的道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，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，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，行奸淫的事。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，所以你当悔改。若不悔改，我就快临到你那里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得胜的，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，并赐他一块白石，石上写着新名，除了那领受的以外，没有人能认识。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，那眼目如火焰、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勤劳、忍耐，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喜别教导我的仆人，引诱他们行奸淫、吃祭偶像之物。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，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。看啊，我要叫他病卧在床，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，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。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，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，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。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其余的人，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、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，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，只等到我来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，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，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，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，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。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平安，很高兴我们能在黎明日粮相会。在今天，我们将要接着阅读《列王记上》19章8到14节，来学习今天的主题：听到主威声。火后有微小的声音，《列王记上》19章12节。早在20世纪初，纽约市就已经是个嘈杂的地方，高架火车、汽车、电车，爆筒的叫卖声，还有熙熙攘攘的人潮，生活中的嘈杂声不绝于耳。但某天，在百老汇大道和34街的交界处，查尔斯·凯洛格竟然对他朋友说：“你听，有蟋蟀的叫声哦。”他朋友说：“不可能，这里这么吵，你怎么可能听到这么小的声音？”但凯洛格非常肯定，最后还找到那只正在面包店的窗户上叽叽叫的蟋蟀。他朋友说：“你的耳朵太厉害了。”凯洛格回答说：“不是我的耳朵厉害，主要的问题是你将注意力集中在哪里。”以利亚是上帝的先知，他刚看到了上帝展现惊人的大能，现在却因害怕异教王后的追杀而躲进洞穴里。这一次，上帝并不是用轰轰烈烈的方式来对以利亚说话，虽然上帝使烈风大作，地大震动和降下烈火，但在这之后，上帝亲自与以利亚安静交谈，上帝用微小的声音对他说话。现今，你我的生活中有太多的噪音，但上帝仍透过圣经和圣灵，用微小的声音对我们说话。若我们花时间祷告，专注于上帝，便能摒除噪音，听到他安慰和指引的声音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使我能听到圣灵以微小的声音对我说话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听众朋友，你的生活中充塞了哪些嘈杂声？你要如何在繁忙的世界中听到上帝的声音？下面我们一起来诵读经文。他就起来吃了喝了，仗着这饮食的力，走了40昼夜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，就住在洞中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：“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”耶和华说：“你出来站在山上，在我面前。”那时，耶和华从那里经过，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，崩山碎石，耶和华却不在风中；风后地震，耶和华却不在其中；地震后有火，耶和华也不在火中。火后有微小的声音，以利亚听见，就用外衣蒙上脸，出来站在洞口，有声音向他说：“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”列王记上19章8到14节。今日灵粮透视。有些学者认为，《列王记上》19章所描述的以利亚正饱受忧郁症之苦，他历经3年半艰苦的侍奉，在加密山大战巴利的先知，以及逃避耶洗别的追杀之后，感到身心俱疲。但值得留意的是，上帝是多么慈爱地关心这灰心丧志的仆人。上帝让以利亚休息好，消除疲劳，提供食物让他恢复体力。后来，上帝继续看顾以利亚， 指派他新的任务，让他专注于高利哈薛做亚兰王，耶户做以色列王，并高摩以利沙接续他做先知。今天当我们侍奉上帝时，也能聆听他的声音，得到他充满怜悯的看顾。
爱的天父爸爸，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，祷告的能力，这是最宝贵最有力的武器，是打开神无限恩典和能力之窗的钥匙，是破除二层天拦阻的炸弹，可以打通与圣灵与神连接的管道。我们每天早晨以祷告开门，以祷告关门，我们需要祷告，就像需要每天呼吸一样。当我们祷告时，愿神的国降临，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，让我们在祷告中明白神的心意。祷告是宇宙中最大的力量，祷告是超越一切自然力的，祷告是赞美称颂，是祈求恳求，是倾心吐意，是释放能力，是爱的关系，是打开天窗，是灵烧的香，是呼吸心跳。让我们一起拿起这最强而有力的武器，来打通通天的管道，让这个通天的柱子、通天的管道在我们的家里建造成功。我们带着敬拜的心一起来祷告吧。
祷告可以跟神拉近距离，祷告可以跟神建立关系，祷告可以明白神的旨意，祷告可以进入美好真理，祷告是我们属灵的呼吸，祷告实现给神心想的祭，祷告能清楚的认识自己，祷告让我们信仰更清晰，祷告那是破魔鬼的轨迹，祷告脚步跟主永不偏离，祷告圣灵充满神的家里，祷告教会更加复兴合一，我们都在神的家里相聚，我们的祷告是同心合一，我们要为万人代求代祷，凡属神的人都高兴欢喜，祷告失败体联络在一起，祷告使我们如露天消息，祷告使我们更加蒙福气，祷告得着神的美好应许，祷告使我们得胜的惊奇，祷告使我们更加蒙连续，祷告使我们与主更亲密，祷告能使我们重新得力，祷告那是破魔鬼的轨迹，祷告脚步跟主永不偏离，祷告圣灵充满神的家里，祷告教会更加复兴合一，我们都在神的家里相聚，我们的祷告是同心合一，我们要为万人代求代祷，凡属神的人都高兴欢喜，祷告那是破魔鬼的轨迹，祷告脚步跟主永不偏离，祷告圣灵充满神的家里，祷告教会更加复兴合一，我们都在神的家里相聚，我们的祷告是同心合一，我们要为万人代求 求带到分数生的人都高兴欢喜，分数生的人都高兴欢喜。
每天灵修一小时，成为我们生活的习惯。我们亲近神，渴慕神，与神亲密，我们不间断地坚持。有了家庭祭坛，有了灵修习惯，就有了通天管道，通天柱子，在属灵界就有了属灵资产，属灵权柄。愿每一天有神的话带领我们，神的灵充满我们，让我们享受在神同在的每一天。